讲的其实跟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该怎么思想、怎么言行有关系，这个好像不是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光明之子，是世界上的盐和光嘛，这不是问题。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是什么呢？见证主耶稣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顺服的是谁来？顺服我们的主嘛。我们是神国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显出神的荣美来，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这好像不是问题，很简单。然后我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彼此勉励的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晚辈甚至长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遵行神的话，多读经，把神的话行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效法基督啊，基督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这恐怕困难在有的时候我们懒惰，肉体堕怠，但是就我们该做的事，这太简单了。那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问题是我们不做，问题不是我们不懂，问题是我们常常行不出来。这大概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了解也没有错，因为我们生活中天天这样。那保罗也常常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罗马书第七章嘛，我真是苦啊，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不该做的我去做，该做的我就没有做，这我们常常这样讲哈。也因此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去多念什么神学，我们就好好圣经很简单，被学者弄得那么糊涂复杂的哈。这些讲法我都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也很能够体会哈。但是通常我们这样想这样讲的时候，恐怕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恐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看圣经，然后我们觉得哎呀，神的话就去遵行就好了。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发现神的话不是很难遵行，是有的时候根本不能遵行。你说康牧师，我从来没听过一个牧师讲这种话，敢讲这样的话。圣经里不是都是从旧约的律法到新约登山宝训保罗啊，这些里面都是叫我们遵行神的话嘛。那包括十诫，这很清楚嘛，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等等。然后不可说谎，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孝顺父母，这个不是都叫我们去不可做的不要去做，要做的要去做。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嘛，你们要爱人如己啊等等，这都太清楚了，我们这很清楚，我们只是做不到而已。那个要了解实在没有什么要了解的，我们都了解。哦，是吗？各位，我等一下就要去新竹一个客家的一个李长老，现在也在那边，他们的一个神学院办的一个牧师的研讨会。客家的教会其实不是客家教会而已啊，从基督教传到中国，不要说久的，以前的唐朝那个时候的，就是说从清朝开始到今天，好像一直有个问题，就是祭祖的问题。对我来讲这也很简单，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很多人就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研究，那到底可不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恐怕不像我们讲的那么简单。那再讲最简单，恐怕每个人都知道的，不可杀人。各位，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一条诫命吗？我们就不可杀人吗？那我请问你，可不可以打仗啊？可不可以处死啊？可不可以废止死刑？死刑执行的可不可以？各位，如果照圣经说不可杀人，单单就不可杀人这四个来讲。不可以有死刑的，因为你不可以杀人，圣经上就讲这么简单。你说因为很简单嘛，那我们就很简单嘛。你说不是这个意思啦，杀的人还是要杀哦，那是另外一节经文了，这里只有讲不可杀人哦。好啦，你说然后如果我们再说我们这旧约里面的律法，我们要从新约来了解啊，那我们就从新约来了解。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对你们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杀人喽？ 那么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杀掉吗？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里面有好多，如果我们去遵行，不是好多，每一个你都不可能遵行的。包括你说要爱你的仇敌，这是老问题了。要爱你的仇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被当兵呢，我们可不可以爱那个南京大屠杀杀我亲人的那些人呢？我们可不可以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他占我们的东北，我们把华北给他，可以吗？啊，很多人又说不可以。那耶稣的话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就遵行就是了。各位，有很多对耶稣的话，对那愿意信靠他的人，整个圣经对信靠他的人，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出路，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想的那么轻松简单。在这许许多多问题里面，我不能讨论这么多，我只想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权柄的态度，各位，这个听起来复杂，我也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对政府应该怎么看待，包括是蓝的是绿的啊，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是红的或者是什么的，我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政府，不管是蓝色的绿色的，或者是民主党是共和党，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日本人，各位，或者是清朝，或者是明朝，基督徒都在这里面生活过，我们在这里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各位，远远比你想的要简单的多，也复杂的多。简单的多就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顺从神，就这么简单。也复杂的多，因为顺从神里面，神说在上执政掌权的，你都要顺服啊，这就有点困难了。当然，我们也有答案，《使徒行传》里有告诉我们，如果神的话跟政府或跟权柄，包括父母或者主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能顺服神啊，这也很简单。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叫做冲突？他做到什么地步叫冲突？当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政府叫日本人去当兵，去杀人，去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基督徒可不可以不当兵啊？可能求尤其由我们这被害的这个国家来讲，当然不应该当兵了，因为那是很残忍的。好，我们就这样说吧。假如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或任何一个他们在二次大战战争，通通都不可以，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在那里的，在日本的基督徒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不当兵，他可不可以继续的纳税呢？他可不可以继续的守法呢？他可不可以继续的种田呢？他种的田的米很多是要送给日本军人吃的。就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鼓励那个时候日本的基督徒反抗啊？像德国的基督徒，很多人说哦，像潘霍华就反抗啊，甚至要暗杀希特勒啊，可以还是不可以？我想哈，在这些事情哈，各位你们不必困惑。我觉得我们有绝对的，神的命令是绝对，神是绝对，神律法是绝对的，神的福音是绝对，神一切都是绝对的。可是在这绝对的神和绝对的神的话，在应用和理解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相对。不是说神相对，而是我们人有限，教会有限，我们的理解会有限。所以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者两个基督徒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可是都是神国的人。也就是说，我认为基督徒在对神的事要认真，但是在解释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很坚持，也很执着，但是在很多的应用上面哈，甚至我们也可能会吵架，也许不讲话，这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那里也有神的儿女。耶稣的门徒里面，一个是深蓝，一个是深绿的。分瑞党是深蓝的，分瑞党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深绿的吧。那个 马太是深蓝的，是一个是帮现在的政府做事的，一个是绝对的反对现在政府的，他们两个是水火不容的，我都很稀奇他们两个没有一天到晚打架。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哎呦，都好小心，生怕这个讲了这个冒犯这边，讲了那个冒犯那边，我就天天挨骂哈。就是有的时候开开这个玩笑，被这边骂，有的时候被那边骂。好，我们回到我们所要讲的，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认真的事情要绝对的认真，是对神，我们对神绝对认真，对神绝对的认真之下，国家、社会、党派、政治的观点呢，我们就不会那么觉得你死我活了，我们就可以有讨论的余地，包容的余地，也可以自己坚持。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多元的一个基础。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问题是，我们对神并不认真，我们对信仰并不认真，可是对我们自己的政治观点或什么很认真，以至于人家冒犯我们的神我们无所谓，人家冒犯我们政治立场我们就很生气了。其他一切的事都是这样，我们太看重受造物而没有看重神了。那这一点，因为我不久也要去长老会那里跟他们讲，我也是预备是被打死回来的哈。我没有要谈什么政治立场，我们教会也有蓝也有绿，我都希望我是很爱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从圣经里，我想这么久，我看了这么久，我念的博士也是伦理学，我就在想这些，我一直想避免这些，因为我觉得人太容易为这些事吵架了。那我们的精神力气应该真是传福音的，我们精神力气真是应该荣耀上帝的。那么在荣耀上帝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怎么一个生活法。好，我们现在就把那个政治那些等一下还会连在一起，不过我还是说我们怎么，因为这可能跟你有关系的，可能在你家里，尤其跟你的儿子孙子辈，有的时候也谈不拢，有的时候跟邻居也谈不拢，有的时候你到美国，你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讲一讲，或者在什么餐厅或者计程上讲一讲，哇，就更加吵起来了，然后也很火大，然后也知道，哎呦，现在这个也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哎，他说我也是，我以前也是这不能讲，那不能讲，现在该你这不能讲，那不能讲，活该了。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更加彼此相爱。我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跟这个教会可能很多地方很相像的，那么多半是像我一样，我的父母一样从大陆来的，多半是跟着老总统来的，然后我们就在这种环境长大。但是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本地的弟兄姐妹，那就这些事情很容易起争执。那我求主帮助，我现在也才知道，我现在的信友堂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在和平长老教会，我是在国语部，我台语到今天都不会讲。那么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台语的，他们现在是哇如此之绿，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子。但我们可不可能在这些事上，这些世界的事上，我们仍然有包容的心，可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强调一点，我今天基督徒一个问题，可能历史历代我们在对神绝对的爱信靠上，我们常常无所谓，人家怎么侮辱上帝我们都无所谓，失丧灵魂怎么失丧我们也无所谓，人家怎么批评圣经我们也无所谓。可是我们把那些相对的事情看得好重，政治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很明显的例子。其实不止这些，我孩子在美国读书，你知道他最狂热什么？就球赛。昨天那个他喜欢的那队输了，哇，在房间里哭啊，跳脚哦，然后打电话给别人你知道美国大学生他们那队输了会烧汽车的，这我觉得是疯狂。你为什么不为主热心一点？我不是说我们为主要烧汽车，但你那力气是不是用在这？当然我们就求主帮助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话，我们会为运动，会为政治，会为吃的喝的这些东西狂热。我不说为这些事情热心不好，我乃是说我希望主对主的信仰，对主话语的坚定，是我们在世上政治球赛娱乐各样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样我们 人生活的各方面的想法、说法、做法才会是恰当的。我很高兴有人很热衷球赛，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也很高兴我们热衷政治，如果我们教会有人觉得啊，我们应该投给谁，或两个人觉得，一个觉得我应该投给这个，一个应该投给那个，我觉得都很好。你要参与也可以，你要不参与也可以，你要做些事，很热心的去做，认真的去做，我觉得都好。但是那个基础必须是对神的信靠。那我觉得今天可能每个时代，就是我们很少是我是为着主在做这些事，我是靠着主在做这些事，以至于我们偏差就很多了。所以我刚刚讲的一大堆，其实讲的就是最保守传统上我们讲的，让主成为我们的一切吧。那主成为我们一切，我们在政治、在学术、在穿衣服、在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事上，我觉得我们做的才恰当，我们才享受，我们才快乐。也就是说，我们对永生、对神的国有一种绝对的效忠。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才轻看这世上的一切，我们才在世上能够活得好。我看历世历代圣徒，从旧约到新约，马街啊、戴德生啊，没有例外的。而他们的门徒常常就错了，他们没有马街或者是戴德生或者是彼得或者是保罗那种对主的认真，但却在某些事，不管是学问啊、艺术啊、文化上面，很非常努力在做啊，要得到博士，要在世界上被人看得起。结果可能很多的成果，但是是没有根的花，都枯萎了。好，不要去讲那么多，这个可以，这是基督徒伦理可以讲到很多面，婚姻啊、政治啊、艺术啊、文化、这些都有。但是我今天先跟各位看的是这个罗马书十三章那里，就是我刚引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这段经文呢是。反正你在讨论基督徒伦理或政治观点、神学的时候，非碰到不可的。那有人就说了啊，保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应当，当然我们福音派不会说是保罗是错误的。那但是很多人就很诡诈的说，我们就不要看保罗，我们要看耶稣，我们要看耶稣的政治。耶稣绝对没有说对罗马人或对执政掌权的要这样的顺服，这不是耶稣的观点哦，是吗？耶稣一生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罗马人是一个侵略者，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的学者哈，尤其是这些比较新派的学者，有本书很有名叫《耶稣政治》哈，是在中文也翻译了啊，神学院都拿这个来做课本。我是觉得写的差劲极了，但是很多人觉得好极了。我怎么看耶稣的生平里面？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他升天，到使徒行传他升天，他这里面所有的教训。各位你可以去帮我找一找，也许我对圣经不够熟悉。耶稣有提出我们应该如何的改善希律之下的统治，或者比拉多之下的统治，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如何的奋斗，如何的推动我们以色列的或者是神国的建国的这个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或者我们的宪章吗？耶稣有提过任何的政治纲领，包括对该撒、对比拉多、对希律的政策上的批评，我看不到。对，我的确看不到啊。那很多人说他是一个被政治犯处死的，他的话里面充满了政治意味。耶稣的话跟上帝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话，对在政治上有影响，那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他没有一件事不管的，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件事，吃饭睡觉通通都被他影，都是被他影响，也通通应该顺服他的。可是因为现在人喜欢政治，就专门想到那个政治。耶稣如果要被处死，当然也只有用政治理由。你在罗马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里面要找到处死他，罗马人根据罗马的法律，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 按照我们的律法他没有罪。各位，耶稣为什么被处死？你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应该被处死，按照我们的律法他应该不被处死，因为他自称他是神，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亵渎上帝。对，如果一个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新约只是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否则一个人自称是上帝，或者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独生子，他是该被处死亵渎，假如他不是神的儿子。假如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假如他真是上帝，他说他是上帝，那就没有什么要被处死，大家应该敬拜他。那问题就是犹太人，我们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你看看，各位，这不是福音书里，这不，我们不在讨论新约研究，在福音书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当作上帝的独生子呢？这就是恐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跟我们旁边人生活的时候，都逼着他需要做的这个决定了。你觉得耶稣很好吗？你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信耶稣，你觉得耶稣很好吗？你说，哎，耶稣很好啊，跟孔子啊、苏格拉底啊一样，都是很伟大的人。是哦，是吗？孔子什么时候说过他是上帝的？苏格拉底什么时候说过他是上帝的？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各位，如果他讲的不是真的，他就该死。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又觉得耶稣很伟大，他是错了。你要是不相信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耶稣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乱讲话。你要觉得他伟大，你基本上要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而现在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嘛？我看我们这里可能也有一些从印尼来的，可能是回教徒，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说冒犯也请原谅，但是各位，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是一个先知吗？不，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上帝。但是罗马人不会因此处死耶稣的，因为罗马人觉得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多他是一个疯子嘛。就像我今天在街上说我是上帝，各位，中华民国律法里面、宪法里面、刑法里面、民法里面、所有法里面没有要处死我的，也没有关我。我说我是上帝，我创造世界，大家都笑一笑嘛，神经病，对不对？不会处死你的。这就算在白色恐怖的时候都不会处死你。你在街上说，就是在最为最最就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吧，你在中国大陆，你说我是上帝，我创造世界，红卫兵大爷只把你当作疯子。我不管你有没有创造世界，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不可能用宗教理由处死耶稣的，所以必定他们，因为他们处死不了耶稣，比拉多说他查不出他有罪来。那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说他与父原为一，在耶稣从生到死他的言行里面，他没有任何地方违背罗马的法律，包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这是最直接耶稣跟政治有关系的，而这个政治会叫很多人失望，就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的答案是可以，要纳。那各位，罗马政府并不是一个好政府，可能就政治来讲还不错，但起码我们都一直到今天都是，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使徒信经，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罗马人把我们主定死的。可是记福音书的作者记载的时候，都把比拉多和罗马政府的公正写出来，不公正的是谁呀？犹太人。因此我今天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很怕，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要发挥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力，文化上的使命和影响力，这样讲是当然也很对了，我也不敢说有什么不对啊，甚至鼓励大家去做。 可是你从旧约看起，一直看到新约，我看在教会历史上，教会在涉及世界上事情的时候，常常真是不如世界。对不起，我要这样说。我刚刚讲的，你像在旧约里面也一再讲犹太人在违背上帝的事上比外邦人还要严重，名义上是尊主为大，其实违背神更厉害。这个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常常讲这样的话。马丁路德的很多言论被人家说，哦，他对于当时的宗教有太多的反感，对当时世界政府有太多的肯定，以至于马丁路德所影响下的德国到最后就产生了纳粹。这讲是胡说八道，但很多学者真是这样讲，看起来有点根据。各位，简单说是这样子，你们当然知道马丁路德对做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的敌人是天主教嘛。其实如果你以为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很腐败，他反对教宗赦罪券这些东西，你都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你错过最重要的地方。因为马丁路德自己讲，他跟他的一个原来是朋友后来是最大的敌人叫伊拉斯姆辩论的时候，写信辩论的时候，他说，我要谢谢你，你看出我和你之间的问题，你也看出我所要讲的基本的是什么。如果有人以为我反对天主教就是反对他们的腐化，反对他们的赦罪券，那都是错的。马丁路德是反对这些，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马丁路德，我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把上帝的救恩打折扣了，这是他反对的。别的那些都是次要的问题，不重要的问题。他对整个天主教，当然对这整个的制度有反对，有，但最重要的是这个思想，他认为是让人失去了救恩，那些腐化那些什么是次要的，因为教会里面始终有腐化的事情。我们不是对这些腐化有包容，但是最严重的是你是不是把救恩失去了，那是最严重的。那么在那个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道理，提出整个要改革的时候，当然就引起天主教对他逼迫。那天主教在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是，我们不要说非常腐化，这个是容易吵架，天主教听了也不高兴，我也不想在这个事上吵，这也不是我的重点，如同路德的重点不在那方面。路德认为哈，在我不是路德认为，在当时的历史里面，路德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反对天主教，然后当时德国的王公贵族也讨厌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常常干涉他们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很支持路德，一般王公贵族支持路德，那就而也就是说，当时教会的力量，天主教那时候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教会的力量反对路德，而世俗政府的力量支持路德。有人说路德因此呢就不断的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徒在政治上的那个力量，而觉得这个政权独立的政权反而是更好的。我认为这个解释都还是有偏差，不过人家要这样讲，我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很清楚可以看到，在旧约在耶稣时代，新约的耶稣和保罗的时代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些奉主的名，我是说犹太人，在做事的时候真的常常还不如外邦人。包括旧约的时候啊，我们尤其看到以色列后来亡国的时候，尤其你在先知书里面，其实之前你可以看到，就是神界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那十二个小先知，都不断的在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奉耶和华的名在治理的时候，他 还不如腓力斯人、巴比伦人、摩押人、以东人。所以到最后不是以色列把这些纯粹的异教徒征服了，刚好相反，圣经上说神使用了异教徒，这一点我觉得每个先知都在强调，可能最强调的是耶利米，神使用了异教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严严的责备了以色列人，我把他们交在他手里。这是旧约。我还是要说哈，当神的儿女想要去参与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好记得耶稣说的话，是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耶稣对罗马政府或者对这个政权是有相当多的宽容，或者是根本没有管，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后在耶稣的生活里面，他也没有违反过罗马人的法律，事实上他的生他的死都是顺服罗马人法律的，该杀要他的妈妈报名上册他就报名上册，这当然不是耶稣决定的，但是他的出生就是这样，他的死也是一样，犹太人那个比拉多怎么安葬他，他就怎么被安葬，那更不要说他纳税，他没有违反过该杀的律法，他也在审判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圣经记载也是罗马人很公正的看出他是比较对的，比较错的是犹太人。你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就更清楚了，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保罗所在的地方当然就是都是罗马人管理的，第一次传道没有描述太大的这些冲突，所以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圣经没有讲很多，但没有讲，尤其没有讲到跟罗马人冲突，但是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你也看到保罗去传道的时候，抵挡保罗的不是罗马人，都是犹太人。如果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你们可能懂，就是今天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去传道，当然通常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你知道奥运的时候在北京那肯定是很困难的，那你在某些时候，有人说某些年代的某些月在某些省份啊，那是很愉快的。保罗在去罗马统治世界传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记载，新约也只有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在这个地上遵行的时候，其实不止保罗啊，所有的，当然我们最知道保罗，其实彼得啊，其他人也有传，只是保罗是做的最好的，最有代表的，在整个教会在世俗的权力的统治之下所去的地方，他所传的，从第一次传道开始，没有碰到罗马人任何的干扰，但是碰到犹太人的干扰，就有点像今天如果你到中国大陆传道，干扰你最多不是共产党，是其他的教会。哦，你这是什么教派的？哎，我也听到很多啊，这个是主张灾前被提，是灾后被提，然后就很不喜欢你，然后就也许去告公安。啊，这个人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是主张得救以后会失落，哦，我就告。常常我们受到最大的打击的也不是政府，常常是教会。哎，保罗传道就是这样子，第一次冲突的时候，根本没有讲到，就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根本没有讲到罗马人，但讲到犹太人对他们很多的干涉。在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就有了，那犹太人呢觉得非常的就不高兴，这个不高兴呢，他们这次就动用了，希望能够动用到罗马人。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和希拉被打，当然这个被打呢这个草是当地的居民，这个倒不是，那个是使女的主人哈， 这个是外邦人，保罗也的确被打了，被打了以后，被关了以后，保罗是怎么样出监狱的？在使徒行传16:37，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官长一听，哦，是罗马人，就不敢怎么样了。保罗用他罗马人的身份，也用罗马人的法律，外邦人的法律，但这在神的掌管之下，他用了，他受了保护。然后在使徒行传17也是一样，后来地方官是在大乱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乱的时候把他们保出去，也是地方官，简单说也是罗马人救他们脱离这种艰难的状况。到18就更清楚了，18保罗在就是众人哈，在加流的面前控告保罗，然后把他拉到公堂。18:13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还不需要保罗辩解，保罗还没讲，这个加流就罗马官，不是犹太人，罗马官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是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加流还不够好了，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保护那个索提尼，但是加流在这里就我不受理，也就是他再一次保护了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那又是暴动。这些暴动啊，就保罗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引起暴动，引起不安，就跟我觉得我说现在是到中国大陆传道引起暴动，这我们还没有哈，起码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可是在清朝的时候有，包括戴德森呢，他们去在清朝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引起地方百姓的暴动，有的。那个时候如果保护戴德森，保护宣教士，常常就被义和团式的人，不管在义和团之前或之后，或民族主义很强的人，认为这是巴结洋鬼子哈。哟，在当时这些基督徒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你看到官没有在袒护那些暴民？没有。在19:35，那城里的书记，这书记也是罗马官，就是书记又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制造纠纷，罗马人把这纠纷平息下来，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他根本是拜偶像的，拜那个假神的。可是哈，他说哈，如果哈现在有人就是迪米丢啊，在那里作乱啊，和他同行的人，你不满意，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就是有你可以告啊，你有方伯，就是有法官，可以彼此对告。我们这里有法院，你们来。如果有其他的事，你们可以照例。照常常例聚集断定，但是这种纠众起事不可以，我们也说不出所以来，然后叫大家散去啊。这些你都可以看到，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碰到暴民，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罗马政府是在保护的。这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到耶路撒冷那就不得了了。你再想想看，到耶路撒冷，保罗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耶稣说传道开始的地方，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地方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受到最大的逼迫和攻击，而在这个地方对他最大的保护也是罗马人。好了，各位，你在说什么？哦，康牧师，你今天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 尊重执政掌权的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这样子啊。不，我们也不是一昧在那愚蠢的顺服。我们在顺服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提出我们想法。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实在是在这方面讲的很少，但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也常常对政治民不聊生、经济不好的现象有讲话。你可以讲，也应当讲，只是你要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讲是不是根据对神的信靠。我是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他们根本恐怕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喜欢崇拜，就喜欢发表一点言论，然后别人不准他讲，就是哦，我是基督徒也要有一个保障名额，多元社会。他不是用他的学问学历来讲，这只是啊，还基督徒其实平常还在教会里一点都不顺服，也一点不敬虔。在你可以讲，但是希望你讲是根据你对上帝的敬畏而讲。然后第二点，你在讲的时候，你在发表的时候，请你也记得你的观点不过是你的观点，只有神是绝对的，我们对他解释不是绝对的，可能有人跟你看法相反，那你也能够听吗？你也能够包容吗？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在圣灵的带领下，实在是非常公平，也非常有智慧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这些事上的参与。罗马人、巴比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邪恶，但有正如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邪恶，犹太人认识上帝却更加虚假的在敬畏上帝，也更加在这种生活中没有荣耀上帝。所以后来犹太人是亡在巴比伦人的手里，而且特别在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因此很多解经家说哦，耶利米是一个巴比伦的奸细，真是胡说八道。耶利米书里面一再讲到说他不是帮巴比伦在讲话，他只是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而且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很相似，有很大的篇幅在指责这世上的列国，包括巴比伦、包括亚述、包括埃及、包括他们附近的，都是该死的，都是得罪上帝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但是这种得罪上帝在落实在生活的层次里、世界的生活层次里面，有的是更坏，有的是好一些，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就罪恶来讲，犹太人因为认识上帝而拒绝上帝是更坏的；就残暴来讲，亚述、巴比伦是更坏的。那神都有非常公平的处置，重点是神在掌管。他没有因为尼布甲尼撒拜偶像就忘记了神也使用他来击打犹太人，也没有因为尼布甲尼撒在神的使用当中就没有讲尼布甲尼撒的邪恶。啊，在圣经里面新约也是一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里面很诚实的、很真实的，在圣灵默示之下写出这不认识上帝的政权被上帝使用，以至于福音在这个不认识上帝的政权之下广传了。包括那个时候罗马人的统治治安很好，公路也比较发达一点，语言各方面都很好，便于福音的广传。如果是很混乱，我们不知道。可是当罗马越来越邪恶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把它的邪恶的程度表现得很清楚。那个在哪里？那在启示录里面。那可能没有直接讲到罗马的名字，但是有讲到罗马是那海里上来的那个兽，如同在但以理书里面也很恰当的在描述每一个这个世上的国度的邪恶，但是邪恶的程度也有不一样。所以你看但以理书里面在描述波斯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邪恶的国度，是用羊来描述，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波斯和亚历山大这两个都是抵挡上帝的国度。那其他的国度它有用什么？有用那怪兽，有用熊，有用不同的来描述。 就是我们基督徒既不因为我们非常坚定的强调只有神是绝对圣洁的，人都是罪恶的，我们不因为这样的强调我们就说哦，那一个小偷跟一个清官是一样都要下地狱，我们不是都下地狱，如果他不信耶稣是真的，但我们不会说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不会说哦，那大家都做小偷好了，不要做清官，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仍然靠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敬畏上帝传扬福音，可是我们还是希望那相对的公平和公义和和平我们也希望能够彰显出来，但我们同样不因为我们在世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归荣耀给神，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我们能够更加的敬畏你，更加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帮助我们，孩子常常想要讲这些政治的观点或者是生活上伦理上面是跟这些教授讲，是跟这些知识分子讲，是跟这些基督徒官讲。主，其实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80、90岁，你的话一样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感谢你，愿主保守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不会高看自己，也不会低看自己。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但我们靠着你，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彰显出你来。谢谢主，奉主名祷告。